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8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到善的力量，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5号。1996年三月开学教师上班备课的第一天，病休的我来到教研室，午饭后几位年轻老师叫我和他们同去楼上图书室练法轮功，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进入室内，找好位置，伴随优美的练功音乐和20多人一起学练起来。练到头顶抱轮时，我竟然看到我沿着一座高山的上山阶梯登到山顶，有许多穿着古代服饰的人，还有亭台楼阁等美妙情景浮现在我面前。练功音乐结束了，我还沉浸在那一幕中，深感法轮大法的神奇美好。练完功，我立即到辅导员处请了一本转法轮和几篇经文，爱不释手地带回教研室翻书就看，书中字字打入我的心田，不知不觉困得不行就睡着了，醒了再看。就这样两天多，我读完了一本转法轮，恩师把我领上了归途，我荣幸地成了一名大法弟子。因为在追名逐利的社会中，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名利情，曾想过一死了之，出苦海。我曾经去过湖边，摸过上吊的绳子，但心还剩一丝不舍，怕两鬓如霜的父母经受不起我死后的沉重打击，就这样才苟活下来。幸得法轮大法，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我要紧跟师尊，沿着同化宇宙大法真善人的道路前行。一天我要到练功点上去晨练，早起刚坐下就困，随又躺下，这时腹前出现了金色的法轮从腹部悬至面前，这是师尊叫我快起来去练功呢。师尊去掉我的懒惰心，从此我风雨无阻地参加晨练。学练法轮功后，不知不觉中我的身心都得到了净化，无病一身轻，精神焕发，逢人就讲大法的美好。当时没有学法小组，我就把我家的门打开，把同修领到我家成立学法小组。第一部分，去情。世尊在转法轮中说，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在修炼实践中，我深有感悟。练功不久，一天晨练回家，准备做早饭，打开冰箱看到里面存放的鸡鱼肉，这不是丈夫单位分的吗？转身看看房屋，这不也是他单位的吗？脑海中浮现出他为我父母付出的种种画面，我平日里怎么就没看见呢？只看见自己对他家的好，时时冤枉着他，真对不起他了。此时看到他睡眼朦胧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我躬身走到他面前，真诚地说，我对不起你了，你能不能原谅我？我看到他脸上也流下了泪水，他说，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你以后别那样对我就好了。是慈悲师尊法轮大法的威德化解了我对丈夫这颗冰冷的怨恨心。第二部分，去利益之心。 退休后，我和同修给一家杂志社招揽广告生意。一次，我俩到一个中医诊所，说服老板娘同意做广告。事成之后，我俩去诊所领招揽费时，老板娘告诉我们，钱让写稿人领去了。那人带一个女的住在诊所里两三天，不给钱就不走，没办法，只好把钱给他们了。那时刚好看完新经文挖根，我俩交流了，这是要我们去掉利益之心，就决定挖掉这利益之心的根，钱不要了。去告诉杂志社长说，我们是练法轮功的，3000多元钱我俩不要了，要不是练法轮功，不给我俩钱，我们就去找地方说理去。告别了社长，我们很轻松，因为我们放下利益之心，心性得到了提高和升华。第三部分，去名利之心。一次，我回老家带着师尊的讲法录像去弘法，走时没有安排好，委托了一个同修让他领着一起学法。在给乡亲晚上放完师尊讲法录像后，抬头看见一个大法轮在我头顶上方旋转着，是师尊在鼓励我。九天后回来晚上，梦中师尊点悟我要有勾心的事发生。早上到一个学校的练功场去教功，被叫到收发室开会，刚一进门，当着众多学法组长的面就被辅导员呵斥，你走时为啥不告诉同修，让他们到处找学法组学法。我好没面子，但心里明白这是要去我的争名之心。我没和辅导员解释，但心里却想，我已委托人了，那是他没做好。我不找自己的错，向外推责任。师父看到我的面子心没去尽，又安排了两次人数更多时，让辅导员点我的名说这个事，提醒大家。我明白这是在挖我争名心的根，就很坦然一笑。像这类事很多，师尊不断提高着我的心性，使我不断的升华。第四部分，善的力量。2000年12月1号，我去北京为大法鸣冤。当我和同修到火车站买票时，见到警察，我的两腿颤抖，害怕了，对同修说，今天别去了，孩子们在家会受阻拦。忍藏着心里的怕，没买票就回家了。我一连几夜彻夜难眠，最后我问自己，怕什么呢？当初为了名利情连死都不怕，而今天为大法去说句公道话都不敢，还配大法弟子吗？师尊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我要做神，跟师尊回家。早饭后，我给师尊上完香，双手合十，虔诚地跟师父说，师父啊，我要去北京上访，请您帮我完全去掉怕心。过后心里非常平静，和同修决定当晚去北京。临走时告诉家人说，我要去北京了，你们谁也不要拦我，我决定的事十头老牛都拉不动。他爷俩谁也没说话，把我送出家门。到车站买票，只剩两张去北京的卧铺票，被我俩买来了，这是师尊给我安排好的。12月5号中午下了车，我们直奔天安门广场，把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放在小树围墙上。我和一同修买了两张上天安门城楼的票，路上被拦截，让我们把背包放到小件物品寄存处。我们去寄存时被告知不能存，怕里面有炸弹。实际是师尊在提醒我们有危险，没有悟道。寄存后，我们刚进侧面的门就被搜身盘问，让我们骂师父，被我们义正辞严拒绝后，我们被绑架到站前公安分局，后来又被拉到一个派出所。下车时，一男一女两个年轻警察左右架着我两臂，我心里念着师父的诗。师父在红银威德中说，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我们被带到一个房间，警察搜查背包，盘问来地和姓名后，我们没有说。警察分别给我们取名，叫我不说乙，并把我们拘留在小号。下班前，年轻男警要走时告诉我们，晚上冷了就练功吧，并说他家也有转法轮。 夜里我们坐在两根冰冷的粗铁管子中间，绝不绝凉，是师尊替我们承受了。半夜练功时，一丝丝的扑鼻香味代替了臭味。第二天我们被转到拘留所关押。有天晚上看电视时，我用心背法，突然脑中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我立即想，我是主意识不强了，得精神起来。睡觉时我闭目，心里查找这几天哪里做错了，得纠正过来。正想着，眼前出现一尺多高的小骷髅人，喊着救命啊，救命啊。随着他声音减小，他身体也变小，渐渐离我远去，直消失。第二天号长追问我的名字，我说叫不说乙。他立即凶狠地指着脸上布满伤痕的同修对我说，我最能打人了，你看他脸上带的伤就是我打的，你不说真名我就打你。我望着他的眼睛，平生静气地告诉他，你若打我能给你减刑或是放你回家，那你打吧，我不怕。他听后就搂着我说，我可不打你了，你比我妈岁数大，不，你赶上我奶奶了。从中我体悟到，这就是善的力量，是修宰自己功宰师父的体现。修宰自己功宰师父，选自转法轮。师父的救度之恩，弟子无以为报，在此叩拜师尊，谢谢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一点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2日。我是1999年720之后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由于是在中共的邪党文化洗脑下长大的，唯物的观念让我遇事总是把物质和精神割裂开，单纯的从物质角度去想问题。慈悲的师父一次又一次的点化，让我破除唯物观念。下面写出自己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句法的体悟，与同修们交流。师父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一次要去参加集体学法，路上我变得特别困，感到这次状态不对，又不是太确定。于是我打开车上的化妆镜，看着镜子里的眼睛，黑白分明，特别亮，根本就不是困的状态，心里便更加明确地知道是旧势力对我的精神干扰。于是发正念清除，一会儿这种状态就消失了。二，一次牙疼，本想刷刷牙缓解一下，到洗漱间我停下来想，牙为什么会疼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出现在脑中。师父说，整个身体是松散的，像沙子组成的一样。我立刻就明白了，是另外空间不好的灵体混在我这个松散的人体结构中了。意识到这个后，牙马上就不疼了。三，一次卫生间顶棚漏水，发现是楼上下水管渗水，买来了止漏胶带打算贴上，但想漏水肯定是我修炼上有漏，还是先捂一捂再动手。我意识到最近练功总是和女儿说话，女儿也是同修，这种行为里有显示心，正是自己的心，这些心被魔利用，破坏了我们的练功环境，也干扰了师父在另外空间给我们演化的东西。找到执着后，否定去掉，接着修复下水管，却发现我之前找到的下水管漏点不对，真正的漏点在更上面的位置。如果我没有向内找，那修复下水管的工作干了也是白干，下水管依旧还是漏的。四，总是收到各种力度很大的网购优惠券，经不住价格的诱惑，精挑细选，浪费了不少时间，购买了不太急需的物品。 而且收到货后往往也不太容易。接踵而来的就是麻烦的退换货，又浪费了大量时间。清醒过来才发现，这是又陷入到物质现实中去了，是利益心给自己招来的磨难。发正念清除这种不好的心，并从物质现实入手，行为上约束自己，不再进行网购，不滋养利益心，精神中这个执着也就越来越小了。五，审视家中的物品，各种画笔、吉他、Xbox 游戏机、K 歌麦克、高性能手机、缝纫机、齐全的五金工具等，对应玩乐的执着。热宝、地暖垫、暖风机、特厚的衣物等，对应怕冷的执着。洗衣机、洗碗机、扫地机等，对应懒惰的执着。厚厚的沙发靠垫、松软舒适的床品等，对应安逸的执着。种类繁多厨具、常年冰镇的碳酸饮料、各种小食品，对应吃的执着。囤积的日用品、丰富的储备食品，对应怕苦的执着。各种更新换代的电子产品，对应接受变异的外星文化、对技术竞争的执着。正因为精神世界里充斥着这种种执着，也就把这些执着对应的物体实体一件一件地带到了家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越来越着眼于我们这个物质空间有形的东西，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现代化的工具，所以我们人的本能就越来越退化，最后使这种本能完全消失了。我理解到，割裂开精神联系看物质世界，就会永远活在物质构成的假象中，在迷中修不出来。常听到有同修说，不会找啊，不会修啊，这类话。这种情况或许也是在现实生活中邪党文化变异观念切断了物质与精神的联系造成的。如果修炼人能把生活中遇到的每件事实，思想中反映出一切念头都与大法对照，并在大法中归正，那或许就是会找了，会修了。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什么让我没有了妒忌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0日。一天学转法轮，学到妒忌心的内容，我想到这样一件事，让我觉得法轮大法的可贵和得到大法的幸运快乐。那是在我还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之前的一件往事。我们办公室有个同事，我俩年龄相仿，个头相仿，当时也都挺讲究穿戴的，在审美观上也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俩关系挺好的，一个办公室，干什么都好在一起。我记得有一个学期末，他拿一个表格让我看，是优秀教师登记表，他挺含蓄的，没有直接说，拿出那个表格是间接告诉我他被评为优秀了。当时学校评比也不透明，让谁当就给谁一个表格添上，其他人什么都不知道，最后学校在大会上一公布，发个奖品奖金之类的。因为我俩关系比较好，他提前告诉我了。在中国大陆那样人心复杂的环境里，人们得到一点好处，一般是不敢轻易告诉别人的，真的是怕别人妒忌的。我当时看了感觉很突然，可什么也没说，也没祝贺他。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心里却觉得不是滋味，不舒服，不平衡。当时心里的想法就是，我俩天天在一起，他也不比我多干，干的也不比我突出的， 我也不比他少干，干的也不比他差，怎么就让他当优秀了？心里不服气，波涛起伏的，妒忌心出来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没修炼大法，也不懂得去规范自己的身心，在工作中争名夺利，遇到事情思前想后，晚上失眠，真的是很苦很累呀。我感到周围很多人都有个不正确的心理，就是觉得在一个单位工作，别人评上优秀了，自己没被评上，好像自己的工作没有成就了似的，没有被人肯定了，就如同被否定了一样，面子上过不去，利益上也放不下，所以人人都是争名夺利的。当时身在其中的我也是一样的想法。就这样，他当了优秀，好像反而在办公室被孤立了。我当时对他也有点疏远，都不愿和他一起散步了，就好像感觉自己和他不一般高了。他那时候一定挺苦恼的，挺孤独的。其他人背后也说三道四的，有的认为自己怎么干也闹不出来个好来，办公室的气氛反而不和谐了。现在想想，那时的心性多不好啊。如果那时候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不会这样对待的，我会高高兴兴地祝贺他。现在我越发地觉得法轮大法的可贵啊，和得到大法的幸运快乐。后来记得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个经常和校长玩麻将的同事说到他是怎么被评上优秀的。因为在那之前他公公去世了，他要请假回家去奔丧，校长没给假，他就没能回去。因为我们是寄宿学校，每个月师生只放一次假，这件事我们办公室的人都知道。后来在麻将桌上，别人和校长聊天时就说应该给假，说公公去世，儿媳妇不到场，让人看了也不好啊。校长也觉得有些愧疚，感到这事儿做得不对，为了弥补一下自己的愧疚，安抚一下他，校长就把优秀的名额给了他。我当时一听愣了，对我震动也很大。啊，优秀原来不是看谁干得好就给谁的啊，而是校长找平衡啊。那我们下边的员工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眼睛盯着优秀的名额呢？一个个唉声叹气的，心灰意冷的。有的人没当上优秀，觉得这工作干好了也白干，干得没劲儿，干多了也没人看到，好像打击很大。现在想想，人就是执着这些事。当我修炼大法后，读到转法轮里关于妒忌心的内容时，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师父讲得太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法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说起来，还有一个可以对比的事呢，那是修炼大法以后了。我们教研组有三位教师，我是组长，另两位比较年轻，其中一位刚刚毕业参加工作，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作为修炼人，我要按照大法中标准要求自己，尽心尽力做好工作，帮助年轻教师，毫无保留地把我的经验介绍给大家。所以我们教研组在学校的整体工作中一直是很优秀的，如在课后辅导、特色教学、在第二课堂上等等的活动上一直是很突出的。在教师节到来之际，学校领导评选优秀教师，我们组的另两位教师都被评为优秀教师了。颁奖的时候搞得很隆重，全体教师、学生都集中在操场，各个学年、各个班级都按纵队坐好，教师坐在中间，统一服装。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座位安排上，要求获奖的教师坐在前几排，坐在后几排的就是没获奖的。这样一来，反而把没获奖的教师弄得很突出。 这还没算完，获得优秀的教师一组一组的不断的上主席台领奖照相，没获奖的教师坐在那儿看着，有的人有些不自在，有的情绪显得很低沉，他们一定觉得很尴尬，而且学生也不时地在向这边张望着。坐在那儿，我心里却很平静，没有波涛起伏，即使有一点点涟漪，都被大法的法理给平复了。后来，有的学生还和我说，老师，你应该是优秀教师，你没被评上，我们心里都不服气。学生还说，你们组是优秀教研组，你是组长，你怎么还不是优秀呢？我笑着说，我不看重这个。是啊，此时非彼时，此时的我是不是优秀都无所谓了，心放得很淡了，没有了妒忌，只想付出，不想回报，所以内心是轻松的，愉悦的。不管在哪里，我都会按照大法的要求尽心尽力的工作，对得起学生，对得起家长，对得起我的这份工作。有的同事说我波澜不惊，我能做到与世无争，坦荡平和，都是在法轮大法中修炼而达到的啊，身心受益，真的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心性提高，磨难消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3号。一个生命能够被大法救度是非常幸运的，而大法修炼者不只是被救度，是更神圣，是生命的纯净与升华，返本归真，返回到大法给予最美好的境界。所以大法修炼是在不断地去掉自身不好的物质，纯净自己，以致达到大法不同层次的标准。这个过程可能就有吃苦、麻烦与各种过关与磨难。20多年，我历经了大致三方面的磨难：一是剜心透骨的心性磨难，与同事、家人甚至同修产生矛盾时，经常过不去了才知道向内找。表面上也知道修炼人应该时时刻刻都用真善忍标准衡量自己，可刺激人心的东西变换着各种方式出现的时候，很难守得住心性。有矛盾过不去的时候，觉得修心太苦太难了，尤其是家人常在气头上指责我说，好好一个家，三天两头来人找麻烦，都是你造成的。我修炼大法做好人，更好的人，他们是直接见证与受益者，却这样责怪我，心里无法平静。我说，你明知道邪党迫害好人，你不找他们评理，反而埋怨我修炼法轮功给你们带来了迫害与压力。他每说这话的时候，觉得他太不可理喻，心里极其委屈难受。现在看，是自己真相没讲到位，把常人说什么看得太重，法理不清，用修炼人的认识去衡量未修炼的家人，觉得委屈难受的本身是情的感受。如今跳出情看问题，认识到自己的修炼状态，放不下情就走不出人，心里明亮多了，压在心里委屈难受那种东西散开了。二是邪恶迫害的心理压力，在面对邪恶迫害方面颇有感慨。得法初期那些年，面对邪恶的迫害不怎么会讲真相，到北京上访，在各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等邪党迫害机构，只是被动的、很局限的讲法轮功如何好，自己如何受益，没有把被迫害的角度转过来，把它当成是过关的磨难。经常是一听说警察、派出所等名词，心生寒颤，看同修交流都不想看被迫害部分，
可想而知对邪恶的那种怕有多重。学法中也知道面对迫害该怎么做，可一想到被迫害就怕。直到5年前一次发真相资料被绑架之后，那种怕才有所减轻。因为那次被绑架的经历让我体验了一下当主角的感受。在两个派出所里，有时机就讲真相，有2-3次一群群警察在我面前集体听真相，越讲正念越强，思路清晰，直接感受到师父加持正念的强大能量。当时那种怕心消去很多，结果几小时正念回家了。从那以后，迫害机构人员时不时的上门骚扰迫害，面对迫害就是讲真相，有1-2次没讲反而生出怕心，被邪恶牵着思维走，那种感觉就是在被迫害中。之后很后悔，吸取了前几次教训，以后每次都主动讲真相，不错过每次机会。一波又一波的数十人次上门来搞迫害的那些人，绝大多数听完真相后平静地走了，也许是邪恶因素消退了。每次他们上门来的时候，感觉有种物质压过来，让我产生怕心。他们听了真相走了，好像压在心上那些怕的物质散开了，轻松多了。面对迫害机构人员，那种观念也转变了，没了以前那种怕，觉得是给他们讲真相的机会来了。再就是身体上的磨难，修炼当初因学法不深，遇到磨难时具体咋回事不清楚，但有一念，有师父保护，不会真正有事。98年刚得法1个多月，工作中从2楼的高度坠落，脚跟着地摔落在地上，站不起来。同事叫我上医院，我第一念答道：“没事儿。”心想有师父保护，嘴说没事儿，疼得真难受，强忍着扶着自行车回了家。晚上也是强忍着练完5套功法，练功前整个脚踝周围肿得老高，练功之后马上不痛了。早晨起床发现脚踝也不肿了，只是整个脚踝皮肤都是紫黑淤血，心想修炼大法太神奇了，家人也觉得太不可思议。回想起当时作为新学员的自己，也算是正念吧。修大法了，如果还把自己当作常人，肯定是过不去。但在这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这只是初期过关中小小的心性考验的开始，之后是磨难频频。曾几年中多次出现大量吐血块、拉肚子、皮肤出现瘙痒水泡、发烧咳嗽、四肢无力、腰疼等等状态，有的时候是来势汹汹，有的时候突然出现，有的时候断断续续，连续性或间断性的长期处于磨难中。但因为有师父看护，不影响3件事和工作与生活，比如全身都是水泡，可露在衣服外边的皮肤却没有，不影响与人接触，出现严重影响工作的状态时，几乎都是休息日，到上班时间就恢复正常，嗓子嘶哑发不出声，但在工作会议上却可以正常发言。一次从电动车上摔下，膝盖处摔破了一大块皮，可没出血，流出的是水。身体再怎么难受，想要做3件事时马上精神起来。这些超常现象让我悟到是宵夜等等，不是常人的病，因此更坚信有师父保护。当然光有这点认识还非常肤浅，学法时间长了，渐渐认识到要真正按照大法修炼人的标准提高心性，不能老停留在进大法门初期驱病健身那种认识上。大法修炼是神圣而严肃的，总想身体舒服而不重视修炼心性，执着心那么多那么重，师父怎么保护呢？师父会保护常人怎么过得舒服吗？同时自身欠的业债不还，光想舒服怎么行呢？是违背法理啊，觉得这是问题所在的主要原因。再一个原因是看不到真相，也许是旧势力邪恶的干扰迫害，也许是自己欠的债， 也许是自己哪里没做好造成的，也许是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因素的因素太复杂了。所以那些年出现磨难时，在心性上这么找那么找，其实是有条件的在向内找，好像是在为消除磨难而修。因此干脆把心放下，不去针对某种磨难对号入座，今天哪做错了，而是平时就应该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一丝一念修自己，不再看重身体上的各种磨难。以前可能就是老在这方面找原因，悟的时间太长，形成一种找执着的执着。有了这些认识，不知不觉业力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消退了也不知道，不过多的想它。身体某部位什么时候难受了，什么时间又好了，想都不想，有时都忘了。比如有只胳膊疼了很长时间，手抬不起来，不知不觉什么时候好了，现在都想不起来是哪只胳膊。常人的顺心事高兴事都是名利情的东西，吃苦麻烦对修炼人可能是好事，遇到磨难的时候，如果能用修炼的正理看待，把它当作是好事，它就不是磨难了，是提高的因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照实修自己并夜宵，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1日。近一段时间，我经历了一场病业磨难，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我幼年时身体很弱，先天性心脏病，心间隔缺损，持续走快或上坡就前胸发紧痛，如同跑马拉松后的感觉，感到气不够用。今年六月参加腰鼓队纽约长岛的游行，途中前胸剧痛，以致脚步凌乱，举臂艰难。我发正念并否定旧势力，好不容易坚持到终点，一下子趴到终点的交警用的路障上，缓了一阵子，又找个座位趴在桌子上。过程中我一直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坚信自己的身体是师父再造的，是不受低层法理制约的。离开长岛时身体已恢复正常。接下来的那次长岛游行是历次长岛游行路程最长的一次，我一路发着正念走完全程，结束时在停下来的那一瞬间突然一阵眩晕，我抓住旁边同修的肩膀才站稳。我发正念很快恢复正常，这两次病业假象使我警觉，到底哪出了问题呢？前几天跟同修发生矛盾，各执己见，争执得很厉害，谁都没能说服谁。下楼时感觉头有些晕，联想前几天的心脏病业假象，这是师父通过这事让我找自己呢。争执，这不就是执着心吗？谁对了又怎样？在法上提高了吗？没有，只是又加强了执着，暴露了自己的魔性，那强烈的争斗心。往深挖，坚持自己好为人师，别人不服气不听，自己又生出怨恨心，不向内找，指责别人，不愿意听不好的话，做事不能先考虑别人，自己修得太差劲了，修了二十几年还有这么多的执着心。师父一再讲让我们在矛盾中无条件向内找，同修的表现就是我的一面镜子，是我没能理解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形式，还人心泛起，唇枪舌剑争人的理，这哪像是修炼的人呐？我泪水一个劲儿地往外流，内心无限感恩师父的苦心安排。现在我非常注重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某某说话逆耳不愿意听了，某某做事不顺眼不愿意看了等等，出现这些情况就立刻发正念清理这些负面思维，告诉自己听师父的，就想别人好的一面，情况马上就不一样了。自从长岛那次心脏病假象出现，此后陆续出现几次小的病业假象，倒垃圾时上下楼走急了，突然有人喊我做什么的时候，都可能出现胸部痛头晕。 我加强学法，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同时清除趁机迫害我肉身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的一切邪恶因素，清除虫子、细菌等迫害我肉身的一切邪恶生命，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同修提醒我要顺着表象深挖病业假象的原因，我找到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念头和不好的观念，是这些东西在代替我承认这是病，稍不注意就被他们钻空子，所以我尤其注重清理自身。以前发正念清理自己时，经常是整点钟声响了，心中一惊，这五分钟自己并没发什么正念啊，没发好下次注意，得过且过，从不重视。现在我深刻体会到师父让我们清理自己的重要，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哪件事都不能含糊啊。我在电话平台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由于邪党干扰，电话很难接通，更造成组内一些人员流失。自己嘴上说随其自然，都是大法项目，谁做什么都一样，但心里却放不下，时不时抱怨。A 同修推神运半年，现在上不来了。B 同修请假三周，也不想在平台打电话了。D 同修车游，现在也不打电话了，等等。抱怨，这不都是怨恨心吗？现在这些心我都能放下了。同修发我一个视频，一只金黄色大红关子公鸡正抻着脖子十分卖力地在打鸣，声音拉得很长，由洪亮变弱，渐渐越来越弱，直到缓不过来气，突然一个倒毛向后翻过去，挣扎了一会儿才缓过气来，抖了抖身子才站稳。我想同修发来的这个视频点化我什么呢？显示心、争斗心、好胜心，这些心我都有，不断反映出来就不断的去发正念清理它。8月2日当地一个警民活动特邀我们腰鼓队为他们的活动助兴，那天我负责打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开始时队伍行进速度很慢，不一会儿就和前面的距离拉开了，我们就加大速度快步前行，没走几步我前胸就开始痛，我一边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一边和着腰鼓队的音乐大声唱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一直到终点。腰鼓队在美国这里非常受欢迎，到了终点我们又为民众表演，这时我啥事都没了，同修说我气色很好，活动结束觉得一身轻，是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8月14日震撼曼哈顿的多米尼加日大游行，法轮功是唯一受邀的华人团体，观众人山人海，腰鼓队尤其受欢迎，看着人们欢呼雀跃，我们备受鼓舞，我在游行队伍里连续打鼓一个多小时也没觉得累，谢谢师父的加持。过关中师父点化我，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出自红银二师徒恩，这给了我无比的信心，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事上去私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3号。我是农村大法弟子，小学文化，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得法20多年，慈悲伟大的师尊每时每刻都在保护着我，为我净化身体，提高着我的悟性，没有因为我的不争气放弃过我。我无法用人世间的语言来感谢师尊，现在我想把自己修取私心的过程写出来交流。一，在家庭生活中去私心。我家种着果园，白天几乎天天下地干活，晚上才能到同修家学法，所以我非常珍惜集体学法的时间。丈夫为修炼大法，这些年他打过我，骂过我，我知道这是帮助我提高心性， 可有时心还是放不下。每天下地回来，我都是手脚利索的做饭，快吃快喝，而丈夫呢，则不紧不慢，稳稳当当的该吃吃，该喝喝。我有时心急会催促他，有时候太晚了，我就先去学法，回来再收拾碗筷。今年八月的一天，我和丈夫在果园干活，因一项活干得不合他的心意，他气急败坏地大吵大骂，声音高出平时几倍。我当时想，你就骂吧，闹吧，我不往心里去，我提高心性。正值中午，30多度的高温，在树底下干活，我已经是大汗淋漓，就这样挨着骂，干着活。他骂够了，出气了，我俩回家了。休息时，我的委屈心上来了。每天洗衣做饭，每个月有半个月伺候婆婆，忙不完的农活，又忙又累，还不被人待见，眼泪就是控制不住，堵得心里难受，憋得脖子发粗。到了下午，脖子上像包了一层厚厚的东西，感觉被捆着，非常难受，连着打几个嗝才能舒服点。过了两天，还是这样。我修炼20多年了，没有吃过药，打过针，没有病的概念。这时脑子里却有一种邪念说，长粗脖子了，生闷气容易得这种病。我拿镜子照照脖子，看看粗没粗。照过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你没有病，是谁控制你去拿镜子？是谁控制你的手去摸脖子？这是畏私畏气的意念，是邪恶因素在钻空子。修炼无小事，小小的人心会将修炼人毁于一旦。我察找到自己有不愿意被人说的心，有争辩自己做事正确的争斗心，有嫌弃丈夫不知道疼爱我的心，有看不上他说话粗俗的心。我知道自己需要提高心性了。再回想自己拿镜子照脖子的样子，感觉就像个小丑一样可笑。一天早上，我把饭菜端上桌，丈夫和婆婆在屋里准备吃饭，婆婆喝牛奶，吸管就放在桌边的凳子上。我见饭还太热，就出去在院子里给丈夫洗衣服。丈夫找不到吸管问我，我就告诉他在凳子上。他以为我在外边玩呢，大声吼叫，你放哪儿了？你不进屋找？说着说着又骂起来了。这一次我很坦然，我知道是师父安排他帮我提高心性呢。下午他找鞋，鞋在窗台上晾着，他就站在窗台边却看不见，又怒吼起来，你放哪儿了？我找不着。又是一些不干不净的话说出来。我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没有偶然的事发生，他着急发火，发泄情绪，是师父安排的又一次帮我提高的机会。过了几天，大姑姐来我家，吃饭时问起我家果园的情况，这一下子又触及到了丈夫。因为女儿在我家住着，我要帮她看孩子，没去果园干活，就雇了两位同修去帮忙。可能是同修在细致的活上有些疏忽了，她不满意。这次姐姐一提，她憋闷的情绪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发泄了出来，说什么人家干不好，不是背后有人给撑腰吗？还连大法的。所有的怒气都冲我来了，说的话不干不净，骂骂咧咧的。因为丈夫血压高，姐姐就一个劲儿地劝他别急，别暴躁。当时我觉得很突然，当着婆婆和姐姐说我自己也就罢了，还提点大法的了，心里有点不平，脸上挂不住。我冷静了一下，认识到我还有为大法弟子打抱不平的心，有同修情，让丈夫误认为我们姐俩好，姐仨好的，向着同修合伙气他。我还找到了为我畏私的爱面子心，被冤枉而感到委屈的心。刚才丈夫这一番表演，全是为了我提高而来的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丈夫这三次发火，真是帮我消去了许多畏私畏我的物质，我的心性得到了升华，脖子的不正确状态彻底消失了。二，与同修交往中找自己。在与同修交往中，我那畏私畏我的人心也会时时冒出来。在农村，这个时候玉米都收上来了，家家户户门前晾满了玉米， 同修二嫂家是学法点，他家院门外也拾亮了满满一地玉米。二嫂在门外拐弯处留出了小道，小沟上放秸秆，搭上木板，为我们推车进院，铺好了路。我推着车子过去时感觉有点不稳，想起我自家嫂子因病业腿有点不正确状态，她铺的这条小道能过来吗？心里想着，嘴里就说出来了：二嫂，怎么不把门前这玉米挪开个道，又直又好走，把玉米往两边一挪不就行了吗？二嫂说：我铺哪条道能过呀？我说：我嫂子能过来吗？我都觉得不稳当，她行吗？说着拿起二嫂家的木锨，三下两下把玉米往两边一挪，就在门前开出一条一米见宽的道来。这道又直又宽的多好走，你铺的那木板还得拐弯，又不稳当。我在心里不平地说：二嫂平时那么善解人意，这时怎么有点自私了，不为别人着想了。看着自己挪出的直通院门的路还有点沾沾自喜，觉得自己为别人着想呢。第二天晚上，二嫂虽然自己挪出了和我挪的一样的道来，但是没有我挪的宽。我嘴上没说，心里又冒出来：晚上又没太阳晾玉米，二嫂，你把道宽点留，还累着你吗？可是我立刻警觉了，哎呀，我这为我为私的人心时时刻刻又出来了，怎么还怨起二嫂来了？二嫂忙了一天，晚上为我们留出一条道来，不得谢谢二嫂的付出吗？一天晚上去二嫂家学法，见屋里窗户关着，开着电风扇。我进屋不假思索地说：窗户怎么不开呢？透透气多好。其实二嫂是想开两边的有门纱的门通风，窗户开着会往屋里招进小飞虫。我没有考虑别人的处境，只是以个人喜好处理问题，说话也没用平和善意的方式，伤害了别人都不自知，这些都是我该取的人心，该归正的地方。以上是我修取私心的几件小事，我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归正，还要仰仗于同修们互相鼓励，共同提高的学法环境。我们现在每天都把人民币新的、平整的、干净的积攒起来，由同修用熨斗熨平、压平，再印上真相短语，兑换给集市上卖菜的、卖鱼的、卖肉的等各行各业的人群。我们有的在集上讲真相救人，有的去人家入户讲，过年时我们就借送年画台历的机会去讲。在修炼的环境中，有了同修的帮助，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下，我愿彻底修取私心，跟师父回家。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